安禄山平安回到熊谷，真是两世为人，真好比小鸟出笼一般，把安禄山乐的连北都找不着了。在酒席宴前，他详细地介绍了在长安的经过，手下的心服文凭，又高兴又担惊啊，频频向安禄山敬酒。可正在跟大伙吃酒的时候，门上人跑进来了，报启禀大都督，咔咔，康氏夫人来了。安禄山一听，脸上的笑意刷都没了。康氏是他原配的夫人，也就是安庆宗安庆绪的生母。这安禄山呢，跟他是二饼吃八万，死不对眼。他这康氏还是有名的母老虎。本来安禄山这心里就有鬼，把俩儿子都扔到长安了，甭问，这回夫人找他来干仗来了。安禄山急忙把酒杯放下，去告诉他，就说我开紧急会议，无暇接待，先让他回去听信儿吧。是，门上的人转身刚要走，就听院里一阵大乱，康氏冲进来。安禄山一看，这位夫人是披头散发，穿着一只鞋，那只鞋跑丢了，谁也拦不住。等冲进大厅，一把把安禄山的袍服给抓住了。你还我儿子，还我的儿子！庆绪上哪儿去了？你把他扔到哪儿去了？你先别哭别喊，听我解释。他被皇帝留在身旁，在京中当官了。你胡说八道，你这叫骗人呢！什么当官？这是人质。将来你他妈想当皇上，叫我儿子去挨刀啊！咱俩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，你还我儿子！横撑就一把安禄山脸蛋子给挠了三六沟，这安禄山能下得来台吗？催你妈的！他往外一推，给康氏推了个仰巴叉，这康氏就不干。起来就跟安禄山撞头啊！你想这宴会也没法吃了。高尚急忙过来，把康氏夫人搀扶起来。夫人，夫人，您冷静冷静，听我说。大都督也是没办法，要说都督诚心把二公子留在京城，您屈了他的心了。无奈京中形势变化错综复杂，大都督也是迫不得已哟。不过夫人你放心，二公子管保平安无事，我都安排好了，过不了几天他就能平安回来。去你妈的！高尚，你小子是个粘土匪，你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你跟安禄山一个鼻子眼出气，我儿子就是被你们俩给断送的。你认为你是个好饼啊？你甭糊弄我了，我儿子是回不来了。你还我儿子！啪啪，给高尚来了好几个嘴巴。哎呦，高尚这个窝火呀，心说安禄山那么暴躁，对我也不能失礼。这当着好几百人，你说我多窝囊。众人一看怎么办，死说活劝，把康氏给拉下去了，把安禄山气了个半死，往大椅子上一靠，直哼哼。何千牛一瞅，紧锁双眉，大都督，夫人虽然有些失礼之处，不过七情也在礼度，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，他能不为儿子着急吗？大都督，还应当设法叫二公子 平安返回，不然也真是够呛。孙孝哲众人也说，可不是吗？二公子能文善武，是大都督的左膀右臂，应当设法让他平安返回。如果留在长安，夜长梦多，恐怕性命难保。
哎，我比你们想的还周到呢，可有什么办法呢？这康氏是急于求成啊。高尚，这事儿交给你了，你想法把庆绪接回来。算了，是，卑职遵命。
刚说到这儿，又有人送信儿，康氏夫人疯了，带着金银细软准备了一辆车奔南而行。众人问他上哪儿去，他说上长安找他儿子去了。
哎呀，糟糕，
儿子没回来，再搭个老婆这怎么办？安禄山叫高尚，孙孝哲赶紧骑快马把他撵回来。结果两个人到掌灯的时候才回来，向安禄山禀报，这夫人干脆水火不进，什么话也听不进去，非走不可，谁拦着他他要抹脖子，高低没劝回来。安禄山一听长叹一声，算了，任他去吧。阎王叫他三更死，哪个留得到五更啊？我们夫妻的关系也到此算结束了。
孙孝哲说，爹，一路之上不是那么好走的，请您给补一份文凭录引，燕路派人保护才是。
还是你想的周到，补一份手续让骑兵传递。
是，
这孙孝哲的心还不错呢。补完了手续，叫人骑快马送去了，没这手续走不了啊。丰州过县全有卡子，没有文凭录也能放行吗？怎么能证明你是大都督的夫人呢？安下安禄山他们，咱们暂且不提，话分两头。再说这安庆绪那天给他爹饯行的时候，他也在场，眼瞅他爹带着随员走了，安庆绪回到府里头喝闷酒，一边喝一边骂他爹，心说话，这个老天杀的，一心想当皇上，为了这件事儿六亲不认，把儿子都不要了，我现在不能坐等其成，我得设法离开这个地方。他先找他哥哥商议，他哥哥是安庆宗，在京城待了不少年了，但是这哥俩呀截然不同，这安庆宗一点也不随他爹，也不随安庆绪，文质彬彬，稳稳当当，不管什么事儿不带着急的，似乎此中成破利害跟他一点关系没有。当安庆绪把心事向哥哥说完了，安庆宗一笑，贤弟呀，你是怕皇上把咱哥俩杀了
啊？大哥，你别不紧不慢的，应当想办法咱哥俩一块逃走。
算了，我是听咱爹的话，爹让我到京城当人质我就当人质，叫我当官我就当官，我现在是听之任之了，况且皇上对我不错，咱也不得罪谁，如果他非杀我不可，那也是老天的安排，我就平天由命了。兄长，愿意走你走，这事儿别跟我商议，我是不走得了。
哎呦，安庆绪一看真有这种贱骨头啊，
他知道大哥性情古怪，没有共同语言，跟他也商量不出个头脑来。安庆绪又回来了，等回到府里他一看，周围左右都是杨国忠的奸细，甚至哼一下哈一下都有人随时告密，
尤其在住处的周围都是一些不三不四、行径可疑的人。
安庆绪一看呢，头发根就竖起来。我现在已经被人严密的监视了，我可得留神了。
有了。
当天晚上府门关上，他把最心腹的人留下，觉着不可靠的人全打发走了，然后把他的好朋友叫张通给请来了。前文书咱说过，张通也是突厥人，原来是安禄山抓的俘虏，刚要杀他，被安庆绪赶上了，在安禄山面前求情，把这张通给饶了。为什么求情呢？就因为张通长得酷似安庆绪，俩人往一块一站，分不出彼此来。安庆绪颇有眼光，因此把他留下了，作为知己，就以防万一。即使没用的话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一天给他吃两顿饭，哪能搭上点什么呢？今天果然有用了。张通来到屋里，给二公子施完礼，安庆绪让他坐下，摆了几样菜，两壶酒，两个人边说边谈。安庆绪口打嗨声：“兄弟，哥哥很对不起你。”二公子：“何出此言？您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您有为难之处尽管对我说。”
兄弟，你真是我的好兄弟，我爹得罪了杨国忠，这杨国忠对我们父子视如眼中钉、肉中之刺，必杀之而后快。如今我爹拔出腿返回匈奴，他算捡了条命，可是把我留着这当人质。兄弟，你没仔细看看，在我的周围全是杨国忠的爪牙，在瞬息之间我就可能掉脑袋。兄弟，我打算求求你，你给我出个主意，想一个脱身之计。
张通明白怎么回事。二公子，这次我跟您到京城来，我就安着这份心，我要补报二公子的恩德。我看这样吧，因为咱俩长得非常相像，您把衣服脱了给我穿上，我的衣服您穿上，咱俩换换个怎么样？我来个冒名顶替，就装二公子，您可利用这个机会逃之夭夭，除此之外别无他策。
好兄弟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不过我走之后把你留下，你可够危险的。杨国忠狼心狗肺，六亲不认，一旦查出来，对你可太不利了，我怎忍心叫你替我担风险呢？
张通闻听眼泪掉下来：“二公子，您甭往下说了，既然我要报恩，我就豁出我这条命去了，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。再者一说，二公子文才武艺俱佳，将来能成其大事，我张通是个平庸之辈，我活着跟死了也没什么区别，我愿意替二公子担风险。另外呢，我也不一定死，您走之后我再想脱身之计，我看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夜长了梦多，咱们及早行事才是。”
好吧。
张通啊，最近这两天不行，过个三日五日的，一旦紧张情绪缓和下来，咱们俩就换换个。
哎，安庆绪把这个事办妥了，这心呢多少才放松点。没过两天，来个人求见，非要见安庆绪不可。安庆绪心说，我在京里他也没朋友啊，这是谁呀？吩咐一声，让来人进来了。这来人一进来，好像半截子黑塔相似，头戴方帽，身穿花袍，来在里面跪倒给安庆绪磕头。
安兴绪看了半天认不出了，
壮士平身，这个人呢看出安兴绪的意思来了，二公子
不认识我了，
想不起来了。您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您还记得不记得有个神射手叫何顺的？
啊，哎，想起来，你是何顺，不是我是谁？嘿，我真没想到在这能遇上你。
说着话，两个人热烈拥抱，激动的眼泪也掉下来了。闹了半天，这何顺呢，是安禄山手下的士兵，但这个人有一手绝的，射箭射的特别准。而且这何顺骑着马能射双箭，故此有神射手之称。几年前安禄山带着他进京作为贴身保镖，一时高兴在唐玄宗面前把何顺荐举出来了。何顺金殿献艺，箭射双鹰，唐玄宗十分赏识，就把何顺留到进宫，加封的射将，专门负责训练弓箭手，吃二品俸禄。
没想到今儿个何顺来了，
真是出乎安庆绪意料之外。他就问何顺，你怎么来了？
二公子，前些时我见着长书记高尚高先生了。
哦，你们见的？
是啊，
高先生对我说他们回去把您留下来，让我抽身来服侍二公子，让我想法保护您逃离虎口。
哦，何顺，你能帮着我出走吗？
能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我不但带着弓箭，另外我还有一种特殊的弩弓盒子，一拽千斤能连发十支。
您放心，有几百人把咱围上不成问题，我顷刻之间就叫他们受伤丧命。
好，何顺啊，我要平安能回到雄武，将来你算我的开国元勋。二公子不要往下说了，我为的是孝顺公子，绝没有他求。
好了，你就留在我身边吧，最近两天咱就走。
这安庆绪是紧锣密鼓啊，白天假装没事到街上溜达，到皇宫给老皇帝请安，故意的在杨国忠的府外还来回溜达两趟，那个意思叫大伙看看我可没走啊。可到了晚上他就加紧准备啊，按照事先的计划跟张通两个人把衣服换了，张通就住他这屋，他就上张通那屋去了，谁也不注意，这叫狄龙换凤，金蝉脱壳之法。何顺知道这事儿，除他们之外别人都不知道。这何顺还问安庆绪，
二公子就咱俩走
啊，
别人知道就不好办了，
那么大公子呢？哎，你说这我哥呀不行，我哥那人性情古怪，我们俩一谈就崩，那个人没法劝，他愿意留到京城咱也顾不了许多了，咱们是走一个捡一个啊。
嗯，也对。
临行之时张通哭着来了，二公子，我没有别的话说，我媳妇叫袁慧，还在雄武城听我的信儿呢。临别之时，我跟他说的清楚，活我们要见面，死要听个确信。我觉着这一次是九死一生啊。这有一副银镯子，这是我奶奶给我留下来的，请您把这镯子给我夫人捎回去，做个永久的纪念。另外，我恳求二公子，您能把它放了，让它回归原籍。我总在九泉之下也忘不了二公子的大恩。安庆绪是满口应承，把银镯子带怀里了。
就这样，到了第二天，这张通挎着宝剑，骑着马，带着仆人上街上溜圈去了。等他走了之后，安庆绪带着和顺在后门溜出来，一直转到西北城角。等天黑下来之后，他们俩顺着马道上了城关，然后用绳子拴在腰上，偷偷的坠城而逃。到了黄河渡口，他们坐摆渡过了黄河，再往前走50里，就遇上高尚派的接应的人。高尚果然留了人了。有人一看二公子来了，赶紧迎上来：“二公子，您出城了啊？怎么是你们？是啊，高先生让我们在这准备接应，赶紧上马吧。”“好嘞。”安庆绪飞身上马，带着和顺就这样一站一站接一站，平安回到雄武。安禄山真没想到，一看他二儿子回来是大吃一惊：“庆绪，你怎么回来的？”“爹，一言难尽，是怎么回事。”“好孩子，好主意，回来就好，爹正想你呢。”“爹爹，我娘挺好吗？我既担心您，又挂念我娘。”安禄山一听啊，没词儿了，好半天才说：“哎，你娘这个人呢，太任性了，她到京城找你们哥俩去了。”“啊？什么时候走的？”“已经4-5天了。”“
那您怎么就叫她走呢？”“
谁叫他走啊？谁劝也劝不了，拉他都不回来，叫我有什么办法？”“
爹呀，那京城乃虎口，我娘这一去，那还活得了吗？”
安庆绪放声痛哭，简直哭得死去活来。表面上看这小子挺孝顺，实则不然。他哭的主要原因，他娘是他得力助手，母亲不在了，没人替他说话，他跟他爹又不和，将来他就不能当继承人了，肯定段氏的儿子安庆恩得取代自己，他是为这事儿哭的。安禄山心里也挺难过，劝安庆绪：“孩子，你回来就不错，你别想的那么多了，赶紧下面休息去吧，关于你娘的事儿，咱再设法营救。”安庆绪点了点头，回归住处。等掌灯以后，他睡不着觉，冷不丁一摸这兜里，哗楞一响，掏出来一看，是这对银镯子。“哦哦，对呀、啊，张通委托给我了，把这镯子送给他媳妇。”安庆绪一想，连日来我在京城净受罪了，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，今儿个可没危险了，不如啊，我去开心取个乐子，找找这位小美人儿。